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的爱真是不离不弃，你也乐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因此我们就把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中体会你那不离不弃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一起走这一条经过卑微而至终进荣耀的道路。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你在地上的时候不多了，只剩下一两天，那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人？露露说是老公，也有人可能是孩子。那你最想利用这个很有限的时间跟他们做什么事呢？ 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的孩子还很小，那有一个晚上呢，我半夜起来咳嗽，结果呢咳出一口血，我吓了一跳，我就一直咳，每一口里面都有血，所以我那一个晚上呢简直是辗转难眠。我躺在床上呢，我一直想到的就是我那个还很幼小的儿子，所以我就爬起来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给他。虽然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呢那是因为牙齿流血，所以就那个，但是经过了那一个晚上呢，我心里非常的知道说，当我快要离世的时候呢，我对我那些很关爱而且我很不放心的孩子，我何等的迫切的想把那个最最重要对他一生意义重大的事情告诉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临别赠言，大家可不可以想到一些？摩西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在申命记用了三章 的经文写了呼天抢地的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怎么样才能蒙福，要怎么样你们就会遭咒诅，就会受遭害。好，然后呢接下来约书亚记他也用了两章的篇幅，他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不放心这些以色列民啊，是他把他们带进应许地的，所以呢他就用两章的篇幅劝勉他们要好好的遵行摩西律法，好好的敬畏神，服侍神。那接下来我们在新约也看到保罗他给提摩太还有给以弗所的长老，那么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段临别教导是谁留给谁的吗？耶稣留给他所爱的门徒。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我们一起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这一世他既然爱属他，就爱他们到底。好，这是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因为呢这一段临别赠言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这五章的经文都是描述一个晚上，是哪一个晚上？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前的那一个晚上，他知道自己要归附，要离世归附了。那他最不放心的这些门徒，也是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他就必须要把最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约翰福音在前十二章呢，是描述到主耶稣降生，然后在地上工作服侍的这些记录。到了十三章开始，就描述主耶稣要离世归附的这些经过。所以呢到十二章主耶稣他的公开执事就做了一个结束了，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他服侍的对象从众人转到他所爱的门徒。在那一天晚上他单独的与他的门徒在一起，他要把最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那其实也就是对着我们这些后来信的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对于 这主耶稣的这些教导呢，我们就要很认真的来学习， 来明白，来领受，然后照着去行。那个，这里讲到逾越节以前，逾越节，主耶稣把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呢，应用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知道他即将为众人钉十字架，所以呢，他就告诉他就他，而这一个原因是什么？就写在那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主耶稣做接下来约翰福音所有他做的一连串的事情的一个根基，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于是他就给门徒做了很多的劝导劝勉，也给门徒很多的应许安慰，然后他接着他在十字架上，他为门徒他就是为我们这些信的人，他钉十字架，然后接着他又要死里复活以后，他又对门徒显现，为了要坚固这些门徒的信心，然后他升天，最后他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根基就是，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爱到底，这个到底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时间上，就是永恒不断一直到最后一刻，还有另外一个是程度上，就是爱到极点，爱到完全。主耶稣对于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他里面的爱就是包含这两个爱。而且主耶稣对于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这份爱是独特的，是特别的。虽然在三章十六节他讲到说神爱世人，神仍旧爱世人，但是呢，神对于属他的人那一份爱，就像丈夫爱妻子那种独特的爱。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离开他几十年了，所以当他回想起他在写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在回想起主耶稣过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他里面所充满的就是耶稣的爱。他可能想到已经到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了，耶稣所关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这些门徒。然后他又想到在客西马尼，在主耶稣最关键的时刻，这些门徒都睡着了，没有警醒与他一起警醒祷告。当耶稣被卖的时候，被抓的时候，这些门徒逃跑了，没有跟耶稣一起并肩作战，共同进退。但是耶稣呢，仍旧继续爱他们，复活之后仍旧向他们显现。我相信他也想起耶稣那牺牲的爱，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里面只有约翰一个人陪耶稣到最后。他亲眼目睹那位受尽煎熬、受尽羞辱的耶稣。我相信这一幕在他的心里面一定是产生了一个永不磨灭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印象。所以当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的就是，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真的是很有这个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的，主对我们的爱就是不变不离不弃的爱。他既然爱我们，他就不会中途改变，不再爱我们。所以保罗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把这一句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中，让这一句话成为我们的把握。当你在极端的痛苦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向人诉说的痛苦，你觉得别人都不了解你， 但是你记得让这一句话来安慰你，因为主耶稣既然爱你，就爱到底。如果你觉得很绝望，好像人生没有出路了，也 但愿这一句话能够成为你的一个盼望，一个力量，因为耶稣是爱我爱到底的。当我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深深的觉得我能够属主实在是何等的有福啊！因为耶稣是这样子的爱我爱到底。有时候我们很刚强 很成功的时候，很热心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主的爱。但是当我们好像很软弱灰心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可能你又会怀疑耶稣的爱。但是今天就让我们记得，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让我们也一样的来爱耶稣。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洗脚的功课。耶稣因为爱门徒，所以他知道门徒需要什么，于是呢，他就接下来他有一连串的教导，而他给他们的第一堂课呢，就是洗脚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到第五节。好，请。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彼得的手。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当时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有没有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奇怪，为什么会插入第三节？照着这个文思，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然后他也知道是犹大要来卖他，然后接下来如果接到第四节，他就开始了他的功课，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插入耶稣知道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呢？我们如果看前后文哈，这个第二节讲到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里了哈，主要就是说，虽然仇敌他很猖狂，他想要陷害耶稣，但是这里讲到耶稣知道万有交在他手里，他知道他是最后的得胜者，神仍旧掌权的。还有呢，神已经将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耶稣他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但是神的国还要继续的在地上展开，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使命转交给他的门徒。当他要转交给他的门徒这样子重要的使命的时候呢，他必须为他的门徒上这一课洗脚的功课。你说为什么是洗脚的功课？其实洗脚呢，在当时是很普通的风俗哈。每一个犹太人，他们要去复习进餐之前，他们会把身体洗干净，洗手洗脚，因为呢，他们从家里走到宴席的地方，当时候他们并那个巴勒斯坦没有铺柏油路，并且他们都是穿着凉鞋，所以他们走到宴席的地方，脚都已经尘沙滚滚，都已经弄脏了。所以呢，奴仆一般来讲，奴仆就会端水去帮客人洗脚。那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们的门徒是自己预备晚餐，他们自己进食，并没有奴仆来服侍他们。然后呢，他们也不是在自己住的地方，他们是耶稣打发门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预备地方去了。所以呢，他们等于走到那里，大家的脚也脏了。那谁来洗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过去我们看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是吧？大家就坐成一排。但是呢，有神学家好，他们就去去研究这个犹太人他们正式的宴席。其实正式的宴席听说是这样子的排法，那耶稣中间写 Jesus 的那个耶稣左边中间的那个一般是主人的座位，然后两边呢就是最重要的客人。 接下来就是按照尊卑次序一直排下来，所以写着 Peter 右边 Peter 的那个、大概就是比较 不重要的、最不重要的一个位置哈。那这个也并不是完全、凭空而来的，也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在13章26节的地方讲到说耶稣沾饼递给犹大，所以犹大应该是坐在主耶稣的旁边，他才可以沾饼递给他。然后23节讲到耶稣、约翰可以侧身挨进耶稣 的怀里，所以约翰应该坐他旁边，不然他怎么挨进他呢？哈。然后呢，在圣经13章24节讲到彼得点头对约翰说，你告诉我主指的是谁。如果彼得坐他对面，那就蛮容易跟他用眼睛示意点点头，小声的说你告诉我主指的是谁。所以这样子的说法也是还蛮合乎圣经的。好，那如果这真的是这样子的排法，照道理是不是彼得应该起来帮大家洗脚？好，但是你想彼得的心情怎么样？他过去总是首先代表大众发言，并且神还把、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可能他心里都觉得我应该是大弟子，哎，怎么今天我被排在最后的末位呢？可能他心里面已经愤愤不平了，我还帮你们洗脚，他当然绝对不肯了。那其他的门徒肯不肯？路加福音22章讲到说门徒们都在那里争论谁为大，可能他们心里想我不要做最小的， 我如果最小的我就要起来帮你洗脚了。所以呢，门徒们绝对没有一个人肯起来为众人洗脚，结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夫子自己亲自站起来做这最卑微的工作。这个是在当时是真的是很卑微的工作，因为连犹太的奴仆都不需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只有外邦人的奴仆需要做。但是万有的主、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就起来脱下衣服，这里的衣服是复数，表示他把 上面的外衣里衣都脱掉，光着身子，然后披一个手巾束腰，然后为门徒洗脚。这个是奴仆的装扮，这个万有的主他把自己做成奴仆的装扮，然后来洗为众门徒洗脚。这个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从这里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谦卑自己服侍别人。那么为什么说是谦卑自己？因为你帮人家洗脚，你就要屈身下来，然后洗人家那个很脏的脚，然后再用手巾擦干，再把脏水倒掉，所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卑微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当时彼得呢，这一幕在他的心里面一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在彼得前书写到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的时候，当时我相信他脑海里所浮现的就是这一位万有的主，他以手巾束腰来为他们洗脚。那到底主耶稣他教的这个功课，就是要让众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世界上的做法跟神国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的人是低位的服侍高位，但是在神国呢，是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为什么这会是第一课呢？因为无论是在救恩或者是在服侍，谦卑都是起点。大家记得、八福里面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如果一个人 他谦卑，就是表示他能够看到自己不配，看到自己不行，自己有需要，他需要来接受主，需要来寻求神，需要来依靠神。而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神最需要的一个态度，因为做神的工作绝不能依靠自己，必须要依靠神。唯有什么样子的人会依靠神？就是谦卑的人。因此神在这里就把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谦卑的功课，交给这些门徒。还有另外一点是我自己想到的，我觉得 另外一点呢是这样子，我们来读二十节，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把极大的权柄赐给门徒，因为他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神。可见主已经让这些门徒成为他地上的代表，那他让门徒有这么大的权柄，他如果不教他们学习谦卑的功课，那可不得了。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那边讲到说九章哈，讲到说当约翰跟雅各看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主耶稣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承受他的使命，可以实现他那崇高的使命呢？就是愿意降卑的人。所以有一句谚语这么说，麦穗的米粒越丰满，麦穗就越低垂。约翰非常有意思的把万有的主跟这个谦卑的功课连在一起，大家有没有想到他怎么这么有意思？前面才讲到神已经将万有都赐给他了，接下来就是这个谦卑的功课。因为他这里讲到说他离世，神将万有交给他，所以自己耶稣知道他自己的权柄是何等的无限。然后呢他要离世，他知道他从哪里来，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源头是何等的神圣。接着又说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主耶稣知道他的去向是何等的荣耀，但是他却谦卑自己，为众人做那个最低微的工作。他就是要给大家看见我们的众神给我们的那个使命越崇高，我们越要卑微地自己来服侍他人。在那个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也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他爱的极致显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谦卑的极致也显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最羞辱的记号，当罗马兵丁要把这个钉十字架的人呢钉到十字架之前，已经把他们打得半死，然后把他们钉上去，他们在上面所承受的不仅是身体极大的痛苦，更是极大的羞辱。我们常常看到的图片都还不是赤身露体，但是真正被钉十字架的人他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在那里任由人观看，在那里受尽了羞辱。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本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为赤身露体，好叫我们将来在神的宝座面前审判台前，我们不至于赤身露体，我们可以披戴基督的义。因此万有的主他为了我们倒空他自己，舍弃他自己，他受尽了羞辱，受尽了嘲讽。在这个洗脚的功课，我相信门徒能够很深刻的记得，那真正能够代表耶稣的就是愿意卑微自己去服侍他人的人。所以呢，主耶稣在接下来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就叫他的门徒 要照着去行。我们跳过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哈，因为这一段呢是其实是一个插曲，就是彼得跟耶稣的对话的插曲。虽然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里面还是有很深的属灵 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我们下次主若许可我们再讲那一段。我们今天呢就把整个的主要的骨干，前面洗脚的功课，接下来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的十四节讲到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也就是说，我比你们的地位都高，但是我甘愿低下自己来服侍你们。然后十六节讲到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意思是说，连我都这么做了，那你们更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要我们做的榜样，不是只是照着外面的仪式去洗脚，他要我们是学习他那个谦卑服侍人的榜样。那个 我听到有一个关于这个洗脚的，他们呢就是在田纳西有一个小城镇，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就是愿意照着耶稣的榜样洗脚，所以呢他们就真的有洗脚的仪式。结果呢，这个洗脚的仪式非但没有让他们谦卑自己彼此相爱，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纷争。为什么？因为有一批人他觉得主耶稣是从右脚开始洗起的，结果另外一批人呢就坚持说，不对，主耶稣从左脚开始洗起的。于是他们纷争到最后呢竟然就分裂了。然后呢，这个坚持是左脚开始洗起的呢，他们就离开教会，另外成立了一个教会，把他们的名字取成左脚浸信教会。那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想这是真的吗？所以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哎，真的找到Left Foot Baptist Church 哎呀，那我想，哇，他们是照着耶稣的榜样，但是呢他们就是在外面的形式上来跟随，却没有抓到主耶稣那个行动背后的那个真意，以至于他们非但没有教主的心得到满足，他们反而教主伤心，教主的名羞愧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抓到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他真正的意义，他就是想告诉这些门徒，我把极高的地位，极高的一个权柄赐给你们，作为我地上的代表，但是你们要记得啊，你们要谦卑自己，彼此服侍，彼此扶持，那他也说，我们一般都是喜欢被人服侍，不喜欢服侍人嘛。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你可能会说，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啦。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一开始就很热心的服侍，但是服侍着服侍着，他好像就失去了喜乐了，或者是他甚至于抱怨了，灰心不想做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带出来一个原则，就是主耶稣的爱应该是我们服侍的动机跟动力。然后呢，谦卑是我们的道路。为什么谦卑是我们的道路呢？因为谦卑就是不看自己，只看耶稣。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侍，我们可能看到别人在做，我们有 有需要我们就过去帮忙，但是当我们忙着忙着得不到人的肯定，或者是不得不到人的接纳，我们就灰心了，就觉得你也不感激我，我们就灰心。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动机是因为那爱我的主，他爱我，为我舍己，他为我做一切的事情，我也要来回报他的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就会想起神家是神儿子在治理的，那 主耶稣他这么爱我，我也要尽其所能的来回报他。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无论别人有没有给你肯定，不论别人有没有感谢你，你都可以为主做，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因此主耶稣的爱应该是我们一切服事的动机。 Mother Teresa 就是德瑞莎那个修女哈，她在印度呢去服侍那个穷苦中的穷苦人，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的辛苦。每当她好像力气用尽了，她过不去的时候呢，她说她就思想主耶稣的爱，不仅是主耶稣对她的爱，而且是她想到主耶稣也爱那些穷苦人，那些很贫穷的那些人，她想到主耶稣的心肠，她就又愿意又有力量起来继续服侍。那他就讲到说，这个爱的决定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伟大的事，但是我们都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每一件小事。记者访问那里面的一个年轻人哈，说为什么你会来这种地方呢，你这么年轻。那个人回答说，若是为了钱，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但是为着耶稣的爱，我自己花再多的钱，我都愿意来这里服侍他们。所以是耶稣的爱成为他们服侍的动机跟力量。那么在服侍的道路中，我们遇到很多的甘苦，有时候灰心了，有时候疲倦了，受委屈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想耶稣他相信他也知道门徒将来承受他的使命，将会遇见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与艰难，所以耶稣教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功课，就是谦卑。谦卑是他们的道路，就是不看自己，只看耶稣。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想到的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自己，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有难处，是因为我们常常爱自己，保护自己，为自己去伸冤。但是主耶稣呢，他想到的总是别人，他不想到自己。你看他为众人行了多少神迹，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一个神迹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且当我们看到在十架上的耶稣，他受尽众人的侮辱、羞辱、钉死，那他跟父的祷告是什么呢？他是说，父啊，你看他们这些人，我这样子辛辛苦苦的服侍他们，医治他们，传道给他们，他们如此对待我。主耶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呢，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他总是想到的是别人，他总不想到他自己。而这也是我们要照着去行的道路。这一段经文一直教导我们要照着去行。那我就举几个例子。聚完会了，大家欢欢喜喜的一哄而散，就剩我一个人在那边收拾残局，一周又一周都是这个样子，我心里真是不平衡，真是气人。那你就想到众人都不想洗脚，主耶稣自己以谦卑束腰去为他们洗脚。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我们就照着去行，因为你知道你是为主做的。好，当弟兄姐妹惹你生气，你的同工，你真是越看越气，不管是做事的态度或者是说话的态度，都让你越来越生气，你实在是受不了他了，你就想 我自己浑身是罪的时候，耶稣就来拯救我，他爱我爱到底，他也爱那些税吏、那些妓女、那些人人都讨厌的人，他也拯救他们。我的耶稣也爱我的弟兄跟姐妹，爱这个我很讨厌的人，他呢也为他们死，他也为他们爱他们爱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尊重他？为什么我不能爱他？耶稣都爱他呢？耶稣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我也要爱他，我要照着去行。可能你带的人，哎，你花好多时间来带他，或者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为他祷告啊，带他教导他很多的功课，但是长久以来他就是不见他成长，他就是不渴慕神，他就是不追求，我真的是很想放弃了。这个时候你想到连彼得他都已经见过荣耀里的基督的形象，但是他还是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怎么样呢？他在复活了之后，他特别向彼得显现，他还继续的坚固彼得的信心，委以重任，我们也照着去行。最后，当我们服侍的筋疲力尽，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是不仅得不到人家的肯定，人家的接纳，甚至于还被误会，被批评，我们实在是觉得灰心疲倦，我们不想做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让我们想想耶稣哈。以赛亚书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接下来他又说，主耶稣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主耶稣他不轻易放弃，他为着神的托付忠心到底，让我们也照着去行。弟兄姐妹，让耶稣常常成为我们思想的家。我再说一次，让耶稣常常成为我们思想的家。我们喜欢回家，我们常常回家，让我们的思想也喜欢到耶稣这里来，常常到耶稣这里来。在你的生活中、服事中，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可能第一个你的天然人的想法就出来了，但是请你先 stop， 先等一等，回到耶稣这里来，回到耶稣这里来思想一下他会怎么行，我们就照着去行。我很盼望我们能够常常读福音书，读基督生平，你一次一次的读，当你读的时候，你花一点时间坐在耶稣的脚前，来默想他的爱，来体会耶稣的爱。当你被他的爱所充满，当你也懂得来爱他的时候，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放不下的，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肯为他做的。而且马太福音11:29讲到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怎样，必得安息。是的，如果我们凡事都照着耶稣的样式来走，我们就会得安息。然后这里17也讲到，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个有福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就喜乐了。所以我们如果照着去行，我们不但蒙福，我们还会有喜乐。所以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爱，耶稣的爱以及我们对耶稣的爱，是我们服事的动机和力量，而谦卑是我们的道路，而这条路我们的主已经走过了，我们只要一直盯着他，一直照着他去行，我们就要得安息，我们就会有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你说你的担子是容是轻省的，你是轭是容易的，你愿意我们与你同负一轭，就是心里柔和谦卑，学你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你的话语的亮光在常常的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因着你对我们那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也愿意照着你所行的去行，好叫我们至终有一天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有你的形象。主啊，叫你的心就能够得着那真实的安慰和满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